杨卫宁等别人走远了，向叶文杰示意了一下，带他走远些，显然是怕哨兵听到下面的谈话。这时他不再隐藏自己与他的相识。叶文杰，我可向你说清楚，这不是什么机会。我向法院军管会了解过，虽然程丽华力主重判，但具体到你的情节，刑期最多也就是十年，考虑到可能的减刑，也就是六七年的样子。而这里，他向基地方向偏了一下头，是最高密集的研究项目。以你的身份，走进这道门，可能……他停了好一会儿，似乎想让天线在风中的轰鸣声加重自己的语气。可能一辈子都出不来了。
我进去。
叶文杰轻声说。杨卫宁对他这么快的回答很吃惊。你不必这么匆忙做决定，可以先回飞机上去，他三小时后才起飞，你要是拒绝，我送你回去。
我不回去，我们进去吧。
叶文杰的声音仍然很轻，但其中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坚定。现在除了死后不知是否存在的另一个世界，他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这样与世隔绝的峰顶了。在这里他有一种久违的安全感。还是慎重些吧，你想清楚这意味着什么。
我可以在这里待一辈子。
杨卫宁低头沉默了，他看着远方，似乎强行给叶文杰一些思考权衡的时间。叶文杰也沉默着，在风中裹紧军大衣，看着远方。那里，大兴安岭已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中。在严寒下不可能有很多时间，杨卫宁下决心起步走向大门，走得很快，像要把叶文杰甩掉似的。但叶文杰紧跟着他走进了红岸基地的大门。两名哨兵在他们通过后关上了两扇沉重的铁门。走了一段后，杨卫宁站住，指着天线对文杰说，这是一个大型武器研究项目，如果成功，其意义可能比原子弹和氢弹都大。在路过基地内最大的一幢建筑时，杨卫宁径直过去推开了门。叶文杰在门口看到了发射主控室的字样，迈进门，一股带着机油味的热气迎面扑来。他看到宽敞的大厅中密集地摆放着各类仪器设备，信号灯和示波器上的发光图形闪成一片，十多名穿军装的操作人员坐在几乎将他们埋没的一排排仪器前，仿佛是蹲守在深深的战壕中，操作口令此起彼伏，显得紧张而混乱。
这里暖和些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去安排好你的住处就来。
杨卫宁对叶文杰说，并指指门旁边一张桌子旁的椅子让他坐。叶文杰看到那张桌前已经坐了一个人，那是一位带手枪的卫兵。
我还是在外面等吧。
叶文杰停住脚步说。杨卫宁和善地笑笑，
你以后就是基地的工作人员了，除了少数地方你哪里都可以去。
说完他脸上有一种不安的表情，显然意识到了这话另一层的意思，你再也不能离开这里了。
我还是去外面吧。
叶文杰坚持说。那好吧。
杨卫宁看看那位并没有注意他们的卫兵，似乎理解了叶文杰，带他走出主控室。
你到这个避风的地方，我几分钟就回来，主要是找人给那个房间生上火，基地的条件现在还不太好，没有暖气。
说完快步走去。叶文杰站在主控室的门边，巨大的天线就竖立在他身后，整整占据了半个夜空。在这里，他能够清楚地听到里面传出的声音。突然，那纷乱的操作口令声消失了，主控室里一片寂静，只能隐约听到仪器设备偶尔发出的蜂鸣声。接着出现了一个压倒一切的男音：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红岸工程第14拐次常规发射授权确认完毕，30秒倒数。目标类别加三，坐标序号 BN 两栋腰沟拐 F， 定位校核完毕，25秒倒数。发射文档号22附加5续传5，文档最后校核完毕，20秒倒数。
能源单元报告正常，
编码单元报告正常，
工放单元报告正常，
干扰监测报告在许可范围，程序不可逆，15秒倒数。
一切又安静下来。十几秒钟后，随着一个警铃声响起，天线上的一盏红灯急剧闪烁起来。
发射启动，各单元注意监测。
叶文杰感到脸上有轻微的瘙痒感，他知道一个巨大的电场出现了。他仰头顺着天线所指的方向望去，看到夜空中的一缕薄云发出悠悠的蓝光，那光很微弱，最初他以为是自己的幻觉，但当那缕云飘离那片空域后，云的微光就消失了，另外一缕飘入的云也同样发出光来。在主控室中，口令又响成一片，他只能隐约听出其中的几句。
工放单元故障，三号磁控电子管烧毁，冗余单元投入正常，端点一续传正常。
叶文杰听到另外一种呼啦啦的声音，朦胧中看到一片片黑影从山下的密林中出现，盘旋着升上夜空。他没想到严冬的森林中还有这么多的鸟儿被惊起。接着他目睹了恐怖的一幕，一个鸟群飞进了天线指向的范围，以发出幽光的那缕云为背景，他清楚地看到了群鸟纷纷从空中坠落。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15分钟，天线上的红灯熄灭了，叶文杰皮肤上的瘙痒感也消失了，主控室中纷乱的口令声依旧，即使在那个洪亮的男音响起后也没有停止。
红岸工程第14拐次发射进行完毕，发射系统关闭，红岸进入监测状态，请监测部接过系统控制权并上传断点数据。请各单元组认真填写发射日志，各组长到会议室参加发射例会。完毕。
一切都沉寂下来，只有天线在风中发出的混响依旧。叶文杰看着夜空中的鸟群纷纷落回森林中，他再次仰望天线，感觉他像一只向苍穹张开的巨大手掌，拥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力量。 他向手掌对着的夜空看去，并没有看到已被他打击的 BN 两栋腰沟拐 F 号目标。在稀疏的云里后面，只有1969年寒冷的夜空。第四章，科学边界。38年后，汪淼觉得来找他的这四个人是一个奇怪的组合，两名警察和两名军人。如果那两个军人是武警还算正常，但这是两名陆军军官。汪淼第一眼就对来找他的警察没有好感，其实那名穿警服的年轻人还行，举止很有礼貌，但那位便衣就让人讨厌了。这人长得五大三粗，一脸横肉，穿着件脏兮兮的皮夹克，浑身烟味，说话粗声大嗓，是最令汪淼反感的那类人。汪淼，那人问，直呼其名令汪淼很不舒服，况且那人同时还在点烟，头都不抬一下。不等汪淼回答，他就向旁边那位年轻人示意了一下，后者向汪淼出示了警官证。他点完烟后就直接向屋里闯。请不要在我家里抽烟。汪淼拦住了他。啊，对不起王教授，这是我们史强队长。年轻警官微笑着说，同时对姓史的使了个眼色。成，那就在楼道里说吧。史强说着深深地吸了一大口，手中的烟几乎燃下去一半，之后竟不见吐出烟来。你问。他又向年轻警官偏了一下头。啊，汪教授，我们是想了解一下，最近你与科学边界学会的成员有过接触是吧？科学边界是一个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的学术组织，成员都是著名学者，这样一个合法的学术组织我怎么就不能接触了呢？你看看你这个人，史强大声说，我们说他不合法了吗？我们说不让你接触了吗？他说着，刚才吸进肚子里的烟都喷到了汪淼脸上。那好，这属于个人隐私，我没必要回答你们的问题。他还啥都成隐私了，像你这样一个著名学者，总该对公共安全负责吧？史强把手中的烟头扔掉，又从压扁了的烟盒里抽出一根。我有权不回答，你们请便吧。王淼说着要转身回屋。等等，史强厉声说，同时朝旁边的年轻警官挥了一下手，给他地址和电话，下午去走一趟。你要干什么？王淼愤怒地质问。这争吵引得邻居探出头来，想看看出了什么事儿。史队，你说你。年轻警官生气地将史强拉到一边，显然他的粗俗不只是让汪淼一人不适应。王教授，请别误会。一名少校军官急忙上前，下午有一个重要会议，邀请几位学者和专家参加，首长让我们来邀请您。我下午很忙。这我们清楚，首长已经向超导中心领导打了招呼，这次会议上不能没有您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只有把会议延期等您了。史强和他的同事没再说话，转身下楼了。两位军官看着他们走远，似乎都长出了一口气。这人怎么这样？少校小声地对同事说。他劣迹斑斑，前几年在一次劫持人质事件中，他不顾人质的死活擅自行动，结果导致一家三口
惨死在罪犯手中。据说他还和黑社会打得火热，用一帮黑道势力去收拾另一帮，去年又搞刑讯逼供，使一名嫌疑人致残，因此被停职了。这种人怎么能进作战中心？少尝点迷药的，应该有什么过人之处吧。不过对他限制挺严，除了公安方面的事务，几乎什么都不让他知道。
作战中心，那是什么？王淼不解地看着面前的两位军官。接汪淼的汽车驶进了城市近郊的一座大院，从那只有门牌号码没有单位名牌的大门，汪淼知道这里是军方而不是警方的地盘。会议是在一个大厅里举行的，汪淼一进去就对这里的纷乱吃惊不小。大厅周围是一圈胡乱安放的电脑设备，有的桌子上放不下就直接搁地板上，电线和网线纠缠着散在地上，一大摞网络交换机没有安在机架内，而是随手堆放在服务器上，有好几个投影仪的大屏幕在大厅的角落里呈不同角度随意立着，像吉普赛人的帐篷。烟雾像晨雾般在半空浮了一层，汪淼不知道这是否就是那名军官所说的作战中心。有一点他可以肯定，这里在处理的事情已经让人们顾不上其他了。临时拼凑的会议桌上也是堆满了文件和杂物，与会者大多精神疲惫，衣服皱巴巴的，有领带的都扯开了，好像熬了一夜。主持会议的是一位叫常伟思的陆军少将，与会者有一半是军人，经过简单的介绍，他知道还有少部分警方人员，其他的人都是和他一样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，其中有几位还是很有名望的科学家，而且是研究基础科学的。令他感到意外的是，还有四个外国人，这些人的身份令他大吃一惊。其中的两个人也是军人，分别是美军空军上校和英国陆军上校，职务是北约联络员。另外两人居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，在这里的职务是什么？观察员。从所有人的脸上，汪淼都读出了一句话：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快他妈的结束吧。汪淼看到了史强，他倒是一反昨天的粗鲁向汪淼打招呼，但那一脸的傻笑让汪淼愉快不起来。他不想挨史强坐，但也只有那一个空位，他只好坐过去。屋里本来已经很浓的烟味更加重了。发文件时，史强凑近汪淼：
汪教授，你好像是在研究什么新材料？
纳米材料。
汪淼简单的回答：
我听说过，那玩意儿强度很高，不会被用于犯罪吧？
从史强那带有一半调侃的表情上，汪淼看不出他是不是开玩笑。
什么意思？嗨，听说那玩意儿一根头发丝儿粗就能吊起一辆大卡车，犯罪分子要是偷点儿去做把刀，那一刀就能把一辆汽车砍成两截吧。
哼，根本不用做成刀，用那种材料做一根只有头发丝1%粗细的线，拦在路上就能把过往的汽车像切奶酪那样切成两半。啥不能用于犯罪？刮雨林的刀都能。
史强把面前的文件从袋中抽出一半又塞了回去，显然没了兴趣。
说的对，鱼都能犯罪呢。我办过一个杀人案，一个娘们把她丈夫的那玩意儿割下来了，知道用的什么吗？冰箱里冷冻的罗非鱼，鱼冻硬了以后背上的那排刺儿就跟一把快刀似的。 我没兴趣。怎么，让我来开会，就是为了这事儿？
雨，纳米材料？啊，不不不，与那些都没关系。
史强把嘴凑到汪淼的耳边：“
别给这帮家伙好脸，他们歧视咱们，只想从咱们这里掏情报，但什么都不告诉咱们。像我，在这儿混了一个多月，还和你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同志们，会议开始。
常伟思将军说，
在全球各战区，我们这里现在成为焦点。首先把当前情况向与会的同志们介绍一下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CM。